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235名法轮功学员在2020年遭中共绑架或骚扰，法轮功学员于淑华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生命垂危，江西88岁老人被非法判刑，极勒索罚款，北京法轮功学员于俊霄被绑架迫害，双目失明。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武汉肺炎瘟疫爆发，蔓延到全世界。大疫情之下，中共继续残酷迫害法轮功，超过80名法轮功学员在2020年被迫害致死，而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所谓清零行动、绑架、非法判刑、酷刑迫害、非法抽血等等罪行持续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0年至少有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有622人被非法判刑，537人被强制关洗脑班，6659人被绑架，8576人被骚扰，3588人被非法抄家，122人被迫流离失所。迫害遍布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4个城市，有1188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其中90岁以上17人，年龄最大的94岁。2020年，中共法院、公安抢劫法轮功学员近千万元人民币，其中法院非法罚金2565000元，警察抢劫7284097元，有161人的养老金被扣发。2020年，中共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下达了对法轮功清零的灭绝指令，多个省市出台专项行动，强迫人人参与，广东省、海南省设举报奖金，最高金额达10万元人民币。2020年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吉林省、辽宁省、四川省、河南省、北京市、山西省、湖北省、广东省、湖南省等12个地区，共有522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占绑架总人数比例的 78.4%。 2020年骚扰人数最多的地区是河北省1690人，黑龙江省1094人，占全国骚扰总人数的 32.4%，接近三分之一。2020年有323名修炼法轮功的社会精英人士被绑架骚扰，其中161人被绑架，162人被骚扰，他们中有局长、教授、博士、老师、律师、警察、医生、高级工程师、卫生院院长、厂长、经理、国家公务员、军医、法官、画家、作家、教育界知名人士、国学专家等各界精英人士。据美国纽约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道，截止到2020年12月10号为止，来自世界35个国家的920位跨党派政要联署一项声明，共同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灯塔市张台子镇法轮功学员于淑华在辽宁省马三家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出现高血压症状，目前生命垂危。于淑华现年65岁，是灯塔市张台子镇双路村小学教师。2018年8月15号，于淑华在市场买菜时向人介绍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亲身经历。原来他的身体很不好，患有医院无法治愈的疾病，修炼法轮功以后，他的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之后于淑华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遭辽阳市太子河区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辽阳市看守所，后被辽阳市太子河法院冤判三年。2019年6月18号，于淑华被劫持到辽宁省马三家女子监狱。近日得知，于淑华被迫害出现严重的高血压症状，身体状况危急。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轮功学员，现年88岁的于芳庄女士，2020年12月21号被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6个月，被勒索罚金2000元。于芳庄老人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1999年 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于方庄老人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当局多次绑架迫害，最近一次发生在2020年12月21号。2020年7月1号，南昌市西湖区刑侦大队、伙同国保大队十多个警察突然闯入于方庄老人家中，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抢走法轮功书籍和播放器等私人物品。当时正在他家做客的法轮功学员刘和香和于方庄同时被绑架，这伙人又去刘和香家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打印机、电脑及其他很多私人物品。于方庄和刘和香两人被劫持到西湖区筷子巷派出所，被非法审讯12个小时。于方庄因为年事已高，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刘和香则被劫持到南昌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21号，西湖区法院对于方庄和刘和香非法庭审，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认为于方庄年近90高龄，不宜收监服刑，但西湖区法院还是将于方庄老人网判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同时对刘和香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于俊潇女士，2020年11月11号遭平谷区东四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东城看守所迫害，现在于俊潇已经双目失明。2020年11月11号，于俊潇和女儿去北京协和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家人，途中被警察拦截盘问，母女俩被绑架到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当天警察到于俊潇家中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于俊潇母女被绑架到当天半夜被转移到东城区看守所。于俊潇跟一个叫王超的警察说，感觉自己头昏眼花，看不清路。王超说，饿一天了能不花吗？然后不再理会，接着强行把于俊潇送入看守所的办案中心。此时身体虚弱的于俊潇又被强行抽血检查，到了下午，于俊潇的眼睛开始疼痛，伴随头晕，身体发热，他感到极不舒服。第二天早晨醒来，于俊潇发现自己的眼睛看东西更加模糊，便想要练法轮功的静功打坐。看守所警察不许他练，并胁迫全监室的人阻止于俊潇练功。于俊潇被非法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37天后，于2020年12月18号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家人送他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由于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于俊潇双眼视力全无，成为盲人。于俊潇是一名朴实善良的果农，种植14亩地的桃树，他的丈夫因为做过脚踝关节手术不能干重活，于俊潇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修炼法轮大法前，于俊潇身体瘦小无力，修炼后每天坚持练功使他精力充沛，农忙时早晨天不亮他就到地里干活，直到天黑才回家。村里人都知道修炼法轮大法使他身体健康。于俊潇为人善良厚道，讲究诚信，产品卖市场最低价格，顾客们到他那里买桃子都满意而归。于俊潇被绑架的当天，他的丈夫刚刚做完手术还没有恢复，家里还有一位86岁的老人。如今于俊潇双目失明，生活无法自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中共在残酷地推行共产主义；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之音总部发表讲话， 强调在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利益受到中共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对外传播真相的重要性。蓬佩奥说，美国之音需要把美国的声音传播到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对北京或者伊朗一个平台，也不可以播放假新闻，这是我们美国的伟大之处。蓬佩奥指出，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因为中共与西方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这一点从中共对待香港、新疆等问题上都可以看出来。川普政府已经打下了对中共强硬的基础，这也是两党的共识。他希望下一届政府支持宗教自由，支持民主。蓬佩奥在讲话中重申美国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尊重，谴责中共等集权政府蔑视普世价值和人类尊严。蓬佩奥说，我们确实是一个基于以下核心理念而建立的国家。人人生而享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政府的建立是为了保障这些天赋权利。我们一直努力成为更加完美的联邦，当然我们并非永远正确，因此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既感到骄傲又抱以谦卑的态度，我们需要真相。蓬佩奥说，当中国共产党企图利用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来宣称他们的威权体制似乎比我们优越时，我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境况最好的时候，也在残酷地推行共产主义，而美国面临最为困难的挑战时，依然保障自由。美国与中共国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等同性，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相。蓬佩奥在讲话中数次谴责中共，包括中共镇压维吾尔人、破坏香港民主自由的暴行。蓬佩奥发表讲话之后，还与美国之音台长罗伯特·莱利展开对话。蓬佩奥表示，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核心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一点上处理不好，那么这个国家的安全就不会得到保障，经济不会繁荣，人民也不会富有。蓬佩奥说，中共对美国是主要的威胁，川普总统在2015年竞选时就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为了抵御来自中共的威胁，我在多个地方都强调，首先必须要不相信中共所说，然后再进行验证。蓬佩奥最后说，中共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霸权统治意图，我们有责任维护和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与国家繁荣。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100万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执着结果是在艰难中坚持捍卫真理》，大选的思考。作者：美国加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2021年1月11日，川普总统宣布美国华盛顿特区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直至1月24日就职大典完成。从2020年11月3日大选后隔两天，我在练功时看见一本天书，镌刻着川普在2020的当选， 我一直相信他才是真正的美国领导人。但圣诞节之后，我们当地很多学员交流时说了很多不要执着结果云云，有些人并因此对谁最后当选表现出超脱与不在乎的姿态，这使我的思想有点混乱起来。一开始我有点埋怨这些持负面思想的学员，但很快我知道是我自己的负面思想使我卡在问题中。这两周以来，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经过 DC 之行，今天早上在学各地讲法五时，师父启悟了我看这整件事的思考。师父说，就是要在这个迷中给人一个返回去的机会，修炼的机会，在看不到真相的时候人还能够做好，而且在苦中坚持修炼，这就是能回去的关键。我明白所谓不执着结果之说，其实是不把这次总统之位当作一个结果，不因一时的磨难而悲观消沉，相反的是更要在艰难中坚持捍卫真理。磨难只是通向真理道路上的一个坎坷。我个人悟到，这一次是美国版720。1月6号，当警察带领川普支持者进入国会大楼，这仿佛又是425警察布局的历史重现。表面上邪恶炉火炽焰高涨，实际上也在师父将计就计的掌握中，用这一炉火锻炼敢为真理挺直身躯、站立不倒的善良人们，在他们捍卫真理的艰难努力和壮举中也成就着他们。美国既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全球人权的堡垒，那么这场世纪正邪大战也终将在这里上演。这些与师父也有誓约的美国人将在这场思想与精神的战役中兑现他们与创世主的誓约。当世人觉醒的力量拼到最后一滴时，就将吹响凯旋的乐章、川普归来的乐章。届时中共也将在世上瓦解，从宇宙中被彻底清除，法正人间的光芒将照耀寰宇。在旧宇宙走到坏灭的最后，所有生命都必须做出选择，摆放他自己的位置。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在巨难中选择保卫真理而努力不懈的人们，才能够被甄选出来进入新宇宙。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因为神是从本质上使一个生命觉悟。我个人认识到，觉悟并非用权威或强制，因此也必须是拥有独立思考、敢去突破政治正确框架的人，才能体现其主体性的选择与本质上的觉醒。旧宇宙的崩坏及旧势力干扰政法的成魔，也反映了天体中这种旧权威的崩溃及旧建制派精英的陨落。表现在美国，这也反映出许多仰赖主流媒体、仰赖法官意见的美国人，在依靠着权威帮自己思考，而不是相信自己真实心灵的判断。这正是这些失去主体性的人如此难以觉醒的原因。当一个人不能忠于自己的良心，不就离真理越来越远吗？ It's not the end, it's just the beginning. 这不是结局，这只是开始。1月6号，在近零度的寒风中，我在白宫南边的宪法大道上，听到川普讲这句话时，忍不住大喊一声 Yes, 好。他这种浑身是胆、迎风而上的强大韧性，有一种闪亮。他后来在被构陷的国会冲撞事件后，在电视上也说，奇妙的旅程才刚开始。川普用他的烈焰之路及他的承受，在这一章政协大战史诗中演出他的角色。行政体系的舞弊、司法系统的崩溃、主流媒体的谎言、深层巨恶的曝光、建制精英的陨落，这出大戏的一幕幕剧情让更多美国人意识到共产主义的邪恶，从而开始精神的觉醒，也让更多信神的人感到压力和悲伤， 从而对神信仰受到最后的考验。我想，旧宇宙成住坏灭的循环必须走完，让旧宇宙的神能走过这一回，他们才能重新认识善恶、对错、好坏。例如，姑息政客们百年来逐渐赤化，在安逸和骄傲中丧失维护正义的勇气，更有甚者，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出卖良知。倾塌到溃烂的政局是很多人推波助澜造成的，人们也要在这些曝光出来的腐烂和绝望中觉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美国大选看自己对大法修炼的理解。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从师父的转法轮中，我们得知，因为我们是在群体的关系中产生了私心或者执着的心，我们掉到了常人社会中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想返回去，就离不开复杂的人群和群体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返回去才快。而今天的美国就给美国和世界提供了一次这样的机会。因为总统大选，整个社会被一个无形的力量搅动了起来，人们的心都在沸腾，就连社会最底层的民众都已参与其中。以前表面看似平静、公平、和平的社会环境，这两个月来一下子沉渣泛起，形成了两极分化及其中间的无数过渡带。可以说，社会上的人群都被分层定位，人人处在被筛选的过程中。美国大选就像那最原始的淘金时的一个动作，那就是猛烈的来回晃动筛子，让流水一遍一遍地洗涤矿物，最后能不被冲走的就是较大密度的金矿石。现在世上的众生也在一遍一遍地被筛选，能剩下来的就是金矿石，被冲走的那都是要被淘汰的泥沙。然而身在筛子中的金矿石和沙子的日子都不怎么好过，但不经过这一过程，又怎么能将它们区分开来呢？所以日子就不好过。因为社会的存在不是为了给人过好日子用的，而是人们提纯升华的机会。在人类社会中，给人的是一个展现自己是否是金子的绝佳机会。美国的大选揪住了很多人的心，甚至一些修炼者，这也是给修炼者能看到自己不足的一个过程。世人知道，石墨和金刚石是同素异形体，虽然都是矿元素组成，但由于微观世界原子的排列程序的不同，表现在我们这个空间的性质就有天壤之别了。石墨很软，金刚石却最硬。然而石墨要想变成金刚石，就要经历痛苦的改变原子排列程序的过程，条件是2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和 5.5 万个以上的大气压，高温高压才能改变物质的性质。同理，在人类社会的高温高压下，也可以锤炼出修炼人的品行。很多修炼的人在此过程中看到了自己在平常温度下的和平时期看不到的执着心，然而在高温高压下的不和平却更加能够更好地反思自己，考验着对佛法的坚信坚守程度，能坚定着会更有力地改变着自己，提高上来达到坚信佛法的新高度。这样看来，美国的大选难道不也是修炼者提高自己的最佳机会吗？而且这样的机会绝不是一个避世修行者，一个不参与到社会实践中不能实践佛法者所能遇到的。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我一直在静静地感受着发生的这一切，体悟着修炼的本质，感受着佛法的玄妙，见证大法在世间救人渡人的奇迹。我们既不能脱离现实，又不能迷入现实，既不能做事邪恶不管，又不能迷于事情本身，放下成规，不落俗套，
如何实践法推动世人、引领世人、辅助世人认清中共邪党、看清共产邪恶本质的同时，激发人们的善念，换回良知，最后认同大法，从而得救。这些一直是我要思考问题的主线。想到这，我的内心平静，充满了对大法的信心。这些天，师父的一首诗《大法好》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师父在《红岩二大法好》中说：法轮大法好，大穷法光照，正法弘誓过，方知无限妙。法轮大法好，渐入世人道，众生切莫急，神佛已在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的位置就是去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我不认为川普输了，从头到尾都没有。无论多么黑暗，他总是在坚持自己要走的正义之路。胜利不是被别人去定义，是坚守对神的承诺。看看川普，即使今时今日的境地，依然要去打击中共，依然理智地在行动。胜利不一定是那个总统的宝座，是川普完成自己号角的使命。通过正义的行动和对神的坚信，把邪恶见不得光的坏事揭个底朝天，让越来越多的世人看清楚共产邪灵的罪恶。自古以来，人间的正义在于民心。川普说他没有输，我非常赞同。大选的实质不是让川普风风光光地去赢，是神在给人选择未来的机会。众生被邪恶绑架，有限的时间，大法弟子要在这个环境全力地去救人。我从不觉得这事就结束了，发正念就该停止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救度，我们发正念是为了救人，修炼不结束，发正念就不应该结束。这件事情未来的走向不是我们去操心的，也不是哪个预言可以窥探的，那是师尊在把握。我们的位置不仅仅是川普的支持者，善良和信仰的启迪者，我们是修炼人，完成救人的使命。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地命天赋，人力难为》，作者静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君权神授，这个道理只要是有正确信仰的人都会知道，就是天会指定管理人间的授权人，来替天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上天，来管理人间。这个是受命于天，替天行道，掌管人间的命脉之人。这个管理者肩负着很大的使命，带领民众听命于天，顺应天道，造福四方，这就是国王、天子、皇帝。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总统这个称呼，虽然在权力上不如上述的管理者，但是也是带领民众顺应天意的表率者、领导者，也是神给予了这个人权力。看史书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如果这个人不是天选之人，只是自称为王，就是面临很悲惨的下场。像秦朝的陈胜、汉朝的王莽、唐朝的安禄山等人，其下场可见不是一般的悲惨，死的真的很难看。所以人要想称帝为王，必须得上天承认，他才能在位长久，他才能后生有福。 说到了总统，目前最火热的事情莫过于美国总统的大选了。这一次大选非常的困难，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乱象。民主党群体大面积的舞弊造假，离间对手团队，人身攻击，制造混乱，好像各种卑鄙的手段都用上了。为了达到目的，已经不择手段了，连遮羞布都不要，这真是人类的耻辱。其实这种做法是无济于事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的努力只是一个过程，行与不行要看天意。人的努力只能像长江的浪花一样一闪而过。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人做什么事是有天意安排的。古代也好，现在也好，有很多预言者说出了很多的预言，结果大多数都兑现了。为什么呢？因为人间的这场戏是有剧本的，一切都是有序的在发展，神掌管一切，分毫不差。所以人要敬天、敬神、顺从天意。美国的建立就是为了有自由的信仰。华盛顿带领美洲大陆的人们打败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美国。华盛顿的事迹像圣人做的一样，感化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创造了伟大的美国。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的强大。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安排的。美国的历史很短，却如此强大，占世界之首，也维系着世界的和平，这都是神给予美国的荣耀，人们要去珍惜。共产主义的出现颠覆了这个社会，人们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所谓的解放，放弃了人应该遵循的礼数，背弃了神的教诲，吸毒、同性恋、性乱、阴阳失衡、恐怖主义、极端分子等等，这些社会的渣子越来越多了。现在川普想把美国的社会归正到一个正统的社会，让人们重新拾回对神的崇敬，带领人们去敬畏上帝，却遭到了美国左派极端分子的强烈抵制。这些人渣就是为了自由，为了欲望而不惜毁掉美国，毁掉人类。不管人们怎么的发疯，不管用什么手段，天选的君王，也就是美国总统，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人力是根本无法改变的。人的不择手段只能给自己的历史添加罪恶。在不久的将来，那些参与败坏美国社会的人都将一一的被清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也包括川普团队中的背叛者。不管为了利益也好，还是躲避迫害也好，这些背叛者都是没有通过神的考核，都是要被清算的。在川普总统的下一届就职之前，这些人还有一个赎罪的机会。一旦这件事从开始变成结束了，选择恶的人都将被美国的法律清算，被神清算，无可逃脱。愿神保佑美国，愿美国平安长存，愿美国人好起来，走回正统的道路，走回通往天国的路，成为创世主呵护的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催我更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2020年，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后，蔓延全国、全世界，我们这里也封村、封路。面对恐怖疫情的降临，人们都处于紧张兮兮的状态中。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悟道，师尊告诫弟子救人，这个历史关头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我们要担起自己肩负的重担。同修们纷纷来要真相资料，我都是在第一时间做出来。 A 同修腿有残疾，无法正常走路，他救人是用电动车代步。农忙时一旦耽误了发资料，农闲时他都要按数补上。他经常帮我做真相资料，白天来，晚上也来，做完后我送他出门，我瞧着他在夜幕下深一脚浅一脚的走路，真是不容易，一种酸楚涌上心头。 B 同修是残疾人，不能站立，不能走路，身体属于半瘫状态，他靠自制的四轮电动车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做三退、救世人。他让同修送过来的三退人数名单，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五六十人。我每次收到名单时都很感动。毕同修无论酷暑严寒，驾驶着电动车始终如一的救人。我们这一代的大大小小的村屯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为同修们救人做了有力的铺垫。一次我在集市上发资料，面对面发放时，有一个人接过一份后，他还追我要。我解释说都是一样的，不要再要了。我问他是哪个屯的，他告诉了我。事后我问那屯的一个同修，同修告诉我说，毕同修经常去他们屯儿讲真相，老百姓都认识他。另一个同修告诉我说，他的一个亲戚是党员，同修给他讲真相，他始终不通，是毕同修给他讲通了，明白后退了党。每周做资料中，身边的同修谁有时间谁就来帮忙，我只管打印，同修负责装订和包装，为我减轻了一定的工作量，我也有了充足的时间学法，我也能每周出去发资料，没有被落下。过去我只是单向做资料，偶尔出去发，每次仅发几份。在同修们的激励下，我也融入了同修们救人的洪流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求美好幸福的执着，再说美国大选。作者河北秦皇岛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9日。我们当地也在组织针对美国大选的发正念，但是直到1月6号看美国大选乱哄哄的结果，心里非常难过，心揪得难受。突然感觉到自己入戏太深了，没有学好师父的至台湾法会讲法，心还是被卷入其中的状态，真是脸红。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讲到了根本执着的大问题。现在的美国大选把自己的根本执着，也就是私，暴露触及了。一看美国自由灯塔，世界警察都这样了，好像自己没有了依靠，失落了一样。学法修炼知道，我们很多人的根本执着就是求美好幸福。现在通过美国大选触及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能帮助我们反迫害出头，从而能看到美好幸福的希望。现在看美国大选乱哄哄的结果，没有得到自己的期盼的美好愿望。这样就生出失落感，也就心揪的难受啊。其实何止是美国大选这件事情，自己的工作、生活、孩子上学，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求美好幸福。自己这20年迫害的严重，其实不也是根本执着的大问题吗？再从另外一面看，把这20年迫害中指望常人的最后一个大执着，让美国世界警察帮助出头反迫害的执着找到了，放下了，还真是大好事。剩下就是信师父才是真的，其他都是迷住人心的幻想而已。不知道我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感呢？现在心里轻松多了，不再为了美国世界警察或川普如何强大成功，自己得幸福， 而就是坚定清除全宇宙全世界所有旧势力、共产邪魔、不分阶层党派、民族人种，救度一切众生。而美国大选中邪恶的表现过程只是疖子出头的表现。无论旧势力、共产邪魔以什么形式、什么地方出现毁众生，我们大法图发正念清理就是了。一点点体悟，请质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加拿大网络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同时做好三件事很重要，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8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谨以此文对自己过去一年在参与神韵售票以及在近期加入 RTC 平台后向中国人讲真相中的修炼经历进行总结。这一年里有提高，有升华，有过不去关时的苦恼，也有心性在反复摔打考验中的痛苦挣扎。感恩师尊给自己一次又一次机会，让自己能在项目中修自己，与同修们整体配合救度众生。感恩师尊对自己每一步的精心安排与呵护。2019年年末，我加入神韵热线和在线客服小组，在过去的半年中，除了自己的修炼及常人工作外，我的精力基本上都投入在这个项目中，收获是巨大的，方方面面的感悟也很多。另外，在疫情期间，特别是在神韵项目告一段落后，我加入了 RTC 平台，终于突破了几年来不敢不会向中国人讲真相的瓶颈。一，三件事都做好，平时也要做好。从修炼以来，自己一直由于工作的繁忙，无法在平时更好地参与讲真相救人的事，也因为第三件事讲真相救度众生做得一直很欠缺，个人修炼的部分也做得不好，常常周一到周五学法练功都跟不上，到周末还要补，第三件事做的就更有限了。在参与了神韵热线与在线客服项目后，在同修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终于突破了平时不能三件事都做好的状态。去年12月开始参与值班后，平时只能是下班后晚上才能做，原来晚上按部就班的学法就不得不调整了。同修鼓励我把学法调到早上，并在头几天督促我按时起床。于是和几位同修商量好，每天发完正念后5点10分开始学法。一开始的几天尽管很困，但坚持了下来，也在不知不觉中戒掉了对咖啡的执着。是师父看到我心性提高了，就把那个长期形成的物质拿掉了。我感到非常神奇，在这之前的很多年，我都是早上不喝咖啡就根本打不起精神的状态，甚至是哈气连天，主意识不得不顺从它。可其实我也知道喝了咖啡也还是困，实际上不管用，但就是心里痒痒。就像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中毒时说的，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 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几年前，我也有过戒掉咖啡瘾的经历，大概有一两周突然就不能喝了，之后又能喝了，慢慢的又上了瘾。而这次我没有刻意的去戒，只是觉得我早起学法练功，精力应该充沛，不需要咖啡来提神，就尝试的不去喝。没想到那种强烈的瘾号真的一瞬间就没有了，心里没有任何想要喝咖啡的欲望。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就这样去掉了对咖啡的执着，身体也变得更加舒服，非常美妙。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还需要更早的起床，需要把练功也尽量的在早上完成，因为晚上值班的时候常常会延长，那个时候甚至到11点多12点左右还会有客人在网上想要买票，所以我就一点点的从4点50起床到4点10分再到3点40分尽量的在晚上多值班，多为项目做一些事。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反复，但我自己明显感到状态比从前上了一个台阶。还有一个小小的突破，就是可以坚持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再去睡觉了，这样终于四个整点正念都能发了。尽管不是每次发正念状态都好，有时还是会犯困，但就是坚持着。到了周末，我也会特意给自己安排9点到1点的班，尽量不让自己懒惰睡回笼觉。那时候救人心切，客观上票务也确实忙，项目中同修也很精进，大家互相促进，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场，自己也没有觉得非常难，一点点的就都做到了。我也突破了一个顽固的观念，就是觉得如果晚上睡得很晚的话，第二天就肯定起不来了。协调同修谈了他的体会，如果我们做的是正事，是为他的，状态不会受影响，师父会加持我们，第二天该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觉得很有道理。还记得有一个周日白天值了很长时间班，晚上项目组开完会后，为了写一篇交流，写到凌晨两点。写完后我也没有觉得很劳累，也没有负面的想法，第二天到点就行了，正常起来练功学法然后上班，心里非常感恩师尊的加持。自那以后，那个顽固的观念就像冰山一下融化了一样，被消去了很多很多。二，突破自我，拿起电话讲真相。自从2013年走回修炼后，我在向中国人讲真相方面一直做得非常不足。头一两年有时会在周末去景点，但后来没能坚持下来。而后的几年中，因为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神韵推广和其他项目，加上我生活环境中较少遇到中国人，几乎很少给中国人讲真相了，以至于到了张不开口的地步，各种负面的观念和怕心严重障碍着我，甚至心里产生了觉得做神韵和给主流社会讲真相也是做第三件事，不给中国人讲真相也没有什么的这种不正的念头。我知道这是自己修炼上的一个大漏，想要弥补却不知如何突破，有时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同胞从自己身边擦肩而过，却没有勇气上前讲真相，内心真的很痛苦。慈悲的师尊看到我想救人的真心，在今年疫情的天象变化下，安排我加入了 RTC 平台，从2月份到现在，特别是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在反复的修去怕心、安逸心、依赖心，不断排除各种干扰，不断否定各种负的观念、负面情绪，坚定正念的过程中，终于有所突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每一步都是师尊在拉扯着我往前走。在我仅会讲最简单的几句话时，师父鼓励我， 让我遇到有缘人，讲两句就能退。在我被各种负念充斥，被不情愿和怕的物质压得不能拿起电话时，师父点化我上平台，在听了一会儿同修的拨打后，我又升起了正念。在我需要培训资料时，师父安排同修送给我。在我认识到大法的真相要讲透时，师父安排我听到同修的成功案例。在我刚刚学会一点新素材时，师父让我遇到有缘人听我讲新学会的真相素材。在我有所懈怠时，师父安排同修打电话督促我。在我有疑惑不知如何打开众生心结时，师父安排有经验的同修和我交流，给我很大启发。在我灰心丧气信心不足时，师父让我看到只要我坚持拿起电话，不管我讲的怎样，总会遇到有缘人。在我备受打击，质疑自己的讲稿是否还能用的时候，师父让我听到平台上同修用同样的讲稿就能把有缘人劝退，让我重拾信心继续打下去。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沐浴在法光中，感受着师尊宏大的慈悲，无比的幸福美好。千言万语只能化作一句，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下面交流一下在这段时间的打电话中有一些体会。一个是要珍惜每一个电话，保持正念，不错过有缘人。记得有一个号码我连打了三天，拨了将有15通，一直是要么打不通信号不好，要么说几句就挂，要么打通了对方不说话，要么对方说方言我一点也听不懂。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是不想放弃他，只要他还接我就讲。就这样第三天最后一次拨打时，对方接通了，一上来就是说普通话，声音清晰洪亮，与之前的情况差异之大让我很吃惊，但我确定是那个人的声音，我就接着讲了一些真相。最后他爽快地同意退档。放下电话后，我很受触动，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这个有缘人，感谢师尊加持。再有一个体会是需要不断学习积累真相素材，多听多记同修们好的切入点，整理出适合自己的讲稿，才能更好地解开众生的心结。在我认识到学习素材的重要性的同时，师父又慈悲地提醒我，要我注意在这过程中修心，不断纯净自己，才能更好地救人。一次我给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提了很多刁钻的问题，我把能讲的都讲了，最后他还是没同意退。我知道真相不会白讲，希望他还有机会。当我回忆这通电话时，意识到对方在过程中几次指出我说话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表面上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向内找发现是自己党文化的问题，说话不够严谨，容易夸大其词。随后我看到平台上同修分享的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讲真相的能力是修出来的，再次摘录同修的一段话，能否把对方救下来，常常不在于我们有多么丰富的知识，而在于对方是否信任我们，是否相信我们说出的话，而这个让对方信任和相信却是需要我们修出来的慈悲。我们只有把自己在讲真相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执着、魔性等找到、修掉，把心修纯了，修出善和慈悲来，对方才容易信任我们，才容易相信我们说出的话。结语：回顾过去的一年，我发现自己修炼上的很多不足，为了能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不得不在自身修炼上抓紧，学法练功跟不上，就明显感到正念不足。同时同修间的比学比修的良好环境也在督促自己更加精进。可是当项目告一段落后，五月底以后，明显感到自身的懈怠，好像没有了外力的推动，在天天居家上班的环境下，就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了。修炼人的意志力还很薄弱， 在开始打 RTC 电话后，状态又逐渐好起来，希望自己能保持精进的状态，在正法最后宝贵的时间里修好自己，多救人。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鬼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徘徊，多少年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